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
永
远，
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佳丽，在这儿为您主持《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也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主持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很多朋友呢都很愿意跟我谈谈婚姻中的喜怒哀乐。那这些内容，这些朋友们的自己的亲身经历呢，确实可以丰富我们的节目内容。朋友们，如果您愿意写信给我，跟我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的一些苦与乐的话，或者是一些美好的经验的话，佳丽是非常高兴也是非常欢迎的。那今天呢，我在节目中呢要跟大家谈谈我们每个人的原生家庭啊，就是我们的娘家啦，我们的自己的父母的家呢，家里面的气氛呢，其实也会影响着我们的婚姻生活的。有人说，外表看来是两个人结婚，但是住在房子里面的呢，不仅是夫妻两个人，他们两个人父母的影子呢，也如影随形的跟在他们身边。哇，如果是这样的话，本来已经不是很单纯的婚姻生活会变得更复杂了。那这对结婚的人来说呢，是一个挑战，不光是两个人的关系，有的时候啊，还要处理两个家庭带进这个屋子里面的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了。原来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呢，的确会影响一个人的品格，还有他的脾气性情，进而呢就影响到他们与人的交往，以及影响到他们和另一半，就是配偶的婚姻关系了。那这里呢有一个实际上的生活中的故事啊，不是假的，是真的，我在这儿跟您谈一谈，您看看有什么感想。阿辉和阿莲结婚虽然不到一年，但是阿莲呢，已经不知道他自己扪心自问了多少次，到底自己是不是嫁错了人呢？他也怀疑这场婚姻还能够维持多久。那大家不要忘了，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了。真的，如果从外人的角度来看，阿莲的丈夫呢，这个阿辉的确是一个无可指责。一个很好的男人，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从来不在外边搞女人，很安分守己的，每天准时上班，准时下班。那每个月的薪水呢，都是直接的啊，进到阿莲的户头里。那这种先生，这种丈夫，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暗暗的羡慕。但是啊，阿莲觉得，他要的不单单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先生，他还需要一个可以跟他沟通、 可以跟他谈天说地的丈夫。自从结婚以来，阿莲就发现跟老公讲话的次数啊越来越少，那能说的话题呢也越来越局限。比如说两个人在看电视，不管这个电视里面的情节，电影里面的情节多么的感人，阿莲会哭，哭得很难过，可是这个老公呢可以坐在一边不讲一句话，也不会说一些安慰的话。另外一方面呢，阿莲呢也有时候抱怨阿辉常常一个人坐在电脑或者是电视机前面一两个小时，很少主动来关心或者是询问他的感觉。最初呢，阿莲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让老公生气，故意不跟他讲话或者是不理他。但是当他问老公的时候呢，这个阿辉就斩钉截铁地跟他说，哪里有生气，都是阿莲自己在胡思乱想。阿莲开始呢就想起她婆婆在结婚前呢曾经跟她说过，阿辉的个性很好，就是呢话不多。这得回溯到阿莲跟阿辉的原生家庭了。阿辉家里面除了母亲以外，清一色全都是男生，兄弟有五个，阿辉排在中间。根据阿辉所说的，他们一家七口啊同住在一栋建筑物里面，但是家人聚在一起的时间呢是非常少的。他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房间，平常呢也都是各自为政，互不干涉。只有吃饭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了，但是啊同桌吃饭一家人呢也很少交谈。可是阿莲的娘家呢却刚好相反，她有三个姐妹一个弟弟，她排行老二。阿莲跟她的两个姐妹呢连年龄呢也都很相近，又因为三个女生感情很好，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可以天南地北什么都说。年轻的时候啊，三姐妹还曾经想过不结婚好让三个人永远在一起呢等等这些很怪的念头。可是孩子的话啊，三个人不结婚将来一起，那的确是孩子的时候的话，长大了各自要结婚了。那自从阿莲呢跟这个阿辉结婚之后，家里面冷冷清清的，他就更怀念以前跟自己家人的那个亲密的感情。每当他想到自己的婚姻，就会很怀疑到底当初跟阿辉结婚是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他也知道阿辉的人格啊并没有问题，但是总觉得婚姻生活应该有更高的层次吧。阿莲有时候呢也自责地反问，是不是自己要求的太高了。那我相信呢，阿莲和阿辉结婚还不到一年，才是婚礼之后的一个真正的开始。那他们遇到的第一个挫折呢，就是阿莲呢觉得她的丈夫跟她说的话太少了，他们的婚姻需要磨合，也需要更深入的彼此了解。那刚刚我也说过，一个人的原生家庭的确会影响品格啦、脾气啦和性情，进而呢影响到他们跟人的交往的形式，也会影响到他们跟配偶之间的关系。那有研究家庭的专家就发现，一个人在他们的原生家庭中有两个主要的参数可以用来预测他们将来的婚姻中和配偶的相处的情形。第一呢，是他们与原生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程度。另一个呢，是他们的原生家庭处理事情的有没有弹性，这个弹性的程度。那亲密的程度呢，是说到在这个家庭里面，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其中有一个极端的情形呢，是纠缠不清。另一个情形呢是成员之间毫无联系，没有半点的互动关系，那这是第一个参数。另外一个参数呢就是处理事情的弹性程度了。 有一种极端的情形是家里面没有任何的家规，自己呢可以随自己的意思任意的行事，表面上看起来呢非常的有弹性，可是这却是对家人没有半点好处的。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家里面毫无弹性，完全的僵化，也没有半点通融商量的余地。那这些呢都是啊，不是一个很好的，不是一个健全的家庭应该有的情形。那接下来有些时间呢，我跟大家谈的这两个影响家庭的参数，第一就是亲密程度，第二呢就是处理事情的弹性程度了。那先说家庭成员的亲密程度这个参数，从一个人与家庭之间的这个亲密程度它是怎么样的呢，就可以预测到这个人将来和他配偶之间互动的情形是怎么样的。但是不是家庭成员越亲密就越好呢？距离越远越不好呢？其实啊，结果呢并非是绝对的。有一个研究家庭的专家呢，将这个家庭成员的亲密程度呢以四种动物的作为家庭分类，分别是猪群的家庭模式，还有狐狸的家庭模式，还有鸭子的家庭模式，还有一个呢是海龟的家庭模式。那刚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笑了，我就觉得哎呀，这些专家可真有意思。但是当我看下去之后呢，我就不只是笑了，我会觉得他们很聪明。那当中以猪群的家庭模式呢是属于最纠缠不清的一类，而海龟的家庭呢则是各自为政，成员之间呢简直没有半点的互动关系。我就想到这些专家们对动物的家庭啊，对动物的个性也很了解，对不对？那说到这个家里面纠缠不清，这就是被专家们形容为是猪群家庭的模式。就是说啊，这些个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啊过于纠缠不清，父母孩子之间的界限呢也非常的模糊。这就让我想到了一群猪在一起生活的样子，小猪整天的紧贴着母猪的身边等着妈妈喂食，他们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母猪呢也不肯放手让猪儿独立，小猪呢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父母。一家人呢就在烂篱笆里面不停地打滚。当母猪和小猪们回到猪圈的时候，大猪小猪全窝在一起，没有个人的空间，也没有单独私人的时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那这些个亲子之间的关系非常模糊，在外人看来呢往往有时候分不清谁是父母的角色，谁是子女的角色。儿女呢也可以以为任何事情都可以跟父母吵半天，孩子有过错的时候呢父母也不会纠正或者是处罚他们，并且孩子呢还可以随时的骂父母的不是。另一方面呢，父母也不会让孩子有他们个人的空间，不允许他们有独自做自己事情的机会。父母要求家里每一个成员要对自己的家庭效忠，不允许孩子有朋友来找他们，更不可以到朋友家里面去玩。另外呢，家里面所有的秘密是不可以对外泄露的，无论是爸爸喝酒啦、吸毒啦，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有什么行为上的不妥啦、偷东西啦，都不可以向外张扬。孩子如果长大要进大学了，只准他们在附近的学校读书，千万别想跑到别的地方去离开家庭。就算别的学校愿意提供奖学金，这个家长呢也是说免谈的。那这就是所谓被专家们说成是猪群的家庭模式，家里的成员从上到下的关系与角色呢完全的是纠缠不清的。那这个家庭成员之间呢也没有自由的空间来让他们去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还有一样必须提到的是，猪群中的猪儿啊通常死亡率特别的高，换句话说，猪群模式的家庭呢也是伤亡率比较高的。 原因就是刚刚说的，因为他们彼此没有成长的空间，家庭中缺乏了一个良好的健康环境。那么呢，有一个朋友呢曾经跟我说过，她和丈夫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婆婆呢常常介入到他们中间，而且呢这个婆婆啊，她觉得在这个独生儿子身上啊，她有很大的责任，即使是儿子结婚了，她也觉得她有责任要保护儿子。不但如此呢，这个老人家还特别吩咐这对夫妻啊，晚上不可以关门睡觉，因为他认为儿子是他一辈子的工作，就算儿子长大结婚了，他老人家晚上也一定要起来看看儿子有没有盖好被，以免他半夜着凉。那这位母亲跟他孩子之间的关系就是很典型的纠缠不清的一个案例。这样一来，对婆媳之间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呢？那我想也就不言而喻了。那这种家庭的环境，这种家庭的氛围，就是造成了父母不放手让孩子独立，它不但影响了孩子成长的机会，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呢，扼杀了孩子们的婚姻。那如果爸爸妈妈对孩子不肯放手，或者是孩子长大之后还是整天的依赖着爸妈，两者呢都是不健康的情形。那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已经结了婚的男女啊，在遇到与配偶争吵的时候呢，总是第一个打电话向父母诉苦或者是求救啦，又或者是当他们的小家庭有经济困难的时候，要不就是爸爸妈妈自动拿钱来资助，大多数是孩子一求救呢，父母就立刻伸手帮忙了。其实这都不是一个好现象，爸爸妈妈偶尔的给孩子帮助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如果爸爸妈妈已经成为孩子在经济上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个拐杖的时候呢，这对结了婚的儿女而言呢，绝对是没有半点的好处，反而呢会成为他们婚姻里面的绊脚石。我们无论是做父母也好，或者是我们做人家的媳妇女婿也好，要知道其实婚姻生活啊已经够复杂的了，千万不要再抓着父母的影子不放，又或者是对你的另一半做一些无理的要求，才是聪明的做法。
早知道其实我也早知道，你话语曾经教导。早知道其实我也早知道，你屡次提醒劝告。
早知道骄傲会让我跌倒，我就会向前辈依靠。早知道谎言会让人离我远去，我就立志诚实到老。早知道放荡会让我缠绕，我就不敢将试探拥抱。早知道叛逆会让我无处可逃，我就走开时回转就好。
早知道其实我也早知道，你话语曾经教
谁向前辈依靠，早知道谎言会让人离我远去，我就立志诚实到老，早知道放荡会让我被痛苦缠绕，我就不敢见识拥抱，早知道恨你会让我无处可逃，我就早开始回转就好，早知道其实我也早知道
朋友们，这个时候佳丽邀请您呢，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的《创世纪》21章第14节到21节。《创世纪》21章14节到21节呢，这说到亚伯拉罕他要面对的一个懊恼的景况。十四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的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十七节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装满了水，给童子喝。二十节说，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上帝并没有忘记夏甲，对不对？他应许以实玛利的后代也会形成一个大国。以实玛利后来和一位埃及女子结婚，也生了12个儿子。至于以撒，他继亚伯拉罕之后，他就成了一家之主。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笑。他一定为亚伯拉罕和撒拉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他们是老来得子，非常的爱他，也教导他要爱上帝，要信靠上帝。朋友们，不知道在您的人生里面，您有没有曾经等待过别人实现对你的诺言？等啊等啊，还没有实现。也许是有人答应送你一个礼物，也许是有人答应带你到海边去玩。当你在等待的时候，肯定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那我们看看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等了25年，25年之后，上帝的应许才实现，他们的儿子才出生。等孩子生出来，亚伯拉罕已经是100岁了，而撒拉呢也90岁了。那当然，现在的人通常不会那么老才生孩子， 不过呢，从中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上帝确实是很守信用的。当亚伯拉罕和撒拉生了他们的儿子之后，他们就照着上帝所说的，给他取名为以撒。那刚刚说了，以撒这个名字意思就是笑的意思。的确，这个孩子的出生带来了很多的欢笑。有一天，亚伯拉罕为以撒准备了一个宴席。那个时候啊，以实玛利都有十几岁了，他就嘲笑以撒这个小男孩。撒拉听见了，看见了，就要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家门。于是亚伯拉罕就很忧愁，但是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他可以照着撒拉所说的去做。那第二天的早上呢，就是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创世纪》21:14那里说的，亚伯拉罕就拿着食物和水给夏甲，就把他和以实玛利送走了。那这两母子呢，在旷野里面迷了路，水也喝完了，夏甲担忧他的以实玛利会渴死。可是在那个时候，上帝他并没有忘记夏甲，他关照这两母子，他让他们有水可以喝，而且呢，他也告诉以实玛利的后代也会形成一个大国。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他真是一个仁慈的上帝，他不会因为人做错了事就让人没有回头的路。上帝一样眷顾夏甲以实玛利，让他们能够在旷野中找到水源。朋友们，也许您的人生也像在旷野中一样迷了路，或者是您的人生也像夏甲一样走投无路，也许因为自己所做的要承担一些自己都不能够承担的后果。但是不要忘了，只要你回头愿意投靠上帝的话，他必拯救，而且拯救到底。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尾声了。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把一份礼物要和您分享的，这份礼物是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呢叫做《立志恩言》，它是把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摘录下来，会带给我们鼓励，也会带给我们安慰。《立志恩言》，如果您需要的话，写信给我，记得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您的姓名、回邮地址、邮政编码，还有您所要索取这本书的名字《立志恩言》。我们会把它寄送到您的府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再见。